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与真儿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学习和长进。非常的开心啊，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17天与您相遇了。那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一直以来有跟随着我们我家门训来进行你每一天的灵修的话呢，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97篇、利未记第三章、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哇，哥林多前书15章啊，被称为是复活篇，因为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有关于复活的真理。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聊怎么样培养我们自己忍耐的品格。那忍耐能够成为成功最重要的动力和原因又是什么呢？小朋友们，你目前觉得自己最难忍耐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来思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操练忍耐。在一座繁华的大城市当中，住着一名叫做小明的年轻画家。小明啊，从小就对绘画充满了热情，他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艺术界获得认可。然而现实却远不如他之所愿，他的画作虽然充满了创意，但总是无法在艺术市场得到足够的关注。没有关注，当然也就不会有人去喜爱或者是点赞他的作品。久而久之啊，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被人拒绝之后，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了。唉，我可能真的像爸爸妈妈说的一样，艺术怎么能当饭吃呢？我现在每一天想着怎么租房，怎么交水电费，怎么让我的手机不要停止话费等等。我唉，画画真的也许我只能放弃了。可是每当这种想法浮现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自己从小对绘画的热爱，还有一直以来从来没有放弃过不断在坚持的梦想。可是无奈啊，现实是何等的骨感，导致他每一次遭受拒绝的时候，都有人，尤其是他旁边最至亲的亲人朋友，会对他说：哎，小明啊，先找份工作吧。哎，小明啊，不要好高骛远啦。哎，小明，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小明，我知道你很有才干，但是你看，谁还不会画画呀？哎，小明，你知道吗？现在啊，这个 AI 出来之后，人工智能都可以画画了。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小艺术家，哎，可以选择其他职业了吧？就这样，在很多人每天不同的对他的反馈之下，他几乎要选择放弃了。是啊，改进技巧又有什么好处呢？不断努力又有什么用处呢？ 学习型的风格又能怎么样？如果连一次展出自己作品的机会都没有，世人又怎能知道他的绘画是有什么样的功底和天赋呢？所以他抑郁了，他决定放弃了。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拒绝之后，他的信心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在他极深的无助和迷茫里，他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甚至想，或许我就随便找个超市的工作得了，至少我得养活自己再说。于是他就在街角的一家小店找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每一天啊，他注意到来往小区的许多邻居朋友都会不好意思地看着他，大家都刻意地回避谈到他画画的事儿。于是日子很快就这样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啊，小明几乎都忘记了自己原来是有梦想的一位画家。直到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发现每天下午三四点都会有一位白发苍苍的盲人来到小店购买一瓶饮料。而小明呢，也非常认真细心体贴的把找到的零钱还有饮料放到老人家的手中，而且每一次都要问老爷爷，您需要我帮您打开它吗？每一次老爷爷都会坐在店里的一个小凳上，让小明把它打开饮料，然后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喝完饮料，又拄着他的盲人棍离开了。每天必定是同一个时间，也以同样的方法如此去做。而每天呢，他也在那里竖起耳朵来听着小明与所有顾客的交谈，还有想象着小明在陪伴帮助其他客人时候的那个态度。终于有一天，老人家开口了，小伙子，我听你的声音很热情，也非常的认真专注的帮助你身边每一个顾客。我想问，你应该是个大学生吧？是为了生计来这个店打工的吗？老爷爷，我早就已经大学毕业了，我其实是个学画画的，但是我并没有太多的天分，也没有人看中我的画，所以我现在为了生活不得不放弃我画画的这个梦想了。哦，你是学画画的，你平常都画什么画呢？哦，我喜欢水彩画，我也喜欢画风景，当然我也喜欢画小动物，但是现在说这些没什么用处，让您见笑了。哦，不会，年轻人，明天我会给你一个惊喜。老人离开之后，小明也没有当回事儿，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专心照顾着小店里的每一位顾客。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当小明来开店的时候，却发现这位看似特别面熟，但是好像又哪里不一样的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店门口笑脸相迎。您是每天到我店里来买饮料的老爷爷吗？您眼睛看见了？哦，年轻人，我啊其实是艺术学院的院长，我呢最近带领我的学生做一些行为艺术，所以在过去的几周我只是装扮成为盲人的样子。透过对你的观察，我想啊，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在我的艺术学院为你举办一次你自己的画展。你不要再让这些困难定义你了，我相信你有才华，有热情，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你真诚无伪的爱心和品格会成为你的艺术作品最美的根基。哇，小朋友，你觉得小明等候到的这一个天上飞来的惊喜 是不是令人十分的感动呢？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如果我们因此就放弃了我们做人最基本的一些原则，以及我们的真正的梦想，不是说要成为名画家，或者是要让别人认同我们的作品，而是要让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感受到我们诚挚真诚的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呢，的的确确会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爱的机会。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忍耐为什么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就是会有苦难，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坚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在忍耐的过程当中就必定会看见出路。有一段最著名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主做见证，哪怕表面上我们没有世界上人所看到的那些才干、名利、地位，让人都觉得可羡慕的一个好的家庭、好的工作、好的薪水，可是如果我们坚守为主做工，为主做荣美的见证，那我们就一定不会是徒然的，因为总有一天所有这一切都会发生功用，我们会知道神是在暗中观察并且报答我们的神。目前你最难忍耐的是什么呢？怎么做才能够改善呢？你怎么才确定的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在主基督耶稣里不是徒然的呢？特别的欢迎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们好好的讨论，我们怎么继续不断的去忍耐，去相信，去盼望，而且操练我们为了永恒去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来。好了，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正儿，正儿在主里向您问安。是的，这两天呢，正儿就借着这一个新的系列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头等的大事，然后神又是怎么在其间去提醒我、管教我、安慰我、激励我，重新的导正我的方向和目标的。那这一系列呢，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啊，可能有一点毛骨悚然。 Oh no， 我的孩子居然不是我的。其实真儿昨天呢已经分享了，就是因为最近我们的最小的 baby 呢受洗了，但是他的受洗整个洗礼是在我跟父亲不知道的情况底下进行的。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已经错过了，而且这一错过呢，就是错过了一个世界。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我昨天分享了整个过程，其实神给了我好长的一段时间来去面对我里面那些不该有的、该有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儿分享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当我在另外一个营会去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我和我的先生离孩子整整一个美国大陆的距离，但是孩子受洗的时候，因为我的老二老三他们都在营会里面，可是他们没有手机，没有办法及时联络到我们，同时他们借用了辅导传道人的手机来与我们联络的时候呢，又由于时差，由于我们正在服侍，所以错过了。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没有尊重我们，征求我们的同意， 而是几次三番要联络我们的过程当中，实在是没有办法联络到我们，但是他们心里面又被圣灵感动，我们的老三就勇敢地坚持了圣灵给他的这个感动，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我们送别他的时候，其实珍儿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感动，就是也许这次回来我们要开始筹办他的洗礼。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谈这个话题，因为孩子早就已经确定他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了，只是我们在等候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原计划是由已经暗牧的父亲来为他施洗，我的先生陆家弟兄呢已经非常雀跃地等候拥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机会，能够参与在最小的女儿受浸的典礼之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视频，传道人给我发了他受洗的视频的时候，我这个老母亲啊真的是老泪纵横。一方面呢真的也是因为非常的开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看到视频当中我的大女儿搂着自己的妹妹在水里站在那里陪伴她，作为共同的一个见证人。所以那一刻我心里面其实有受安慰，有受激励，有特别的温暖，但是同时那份酸楚呢也让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在她身边该有多好，该有多么的完美，多么的完全。可就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我里面很多负面的情绪已经开始淹没我了。圣灵提醒我说，哎，你要注意哦，这些情绪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呢？你要搞清楚哦，千万不可以稀里糊涂的就让这些情绪在你的心里面发酵成长，甚至允许它成为罪。我们可以有情绪，我们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呀。所以当我心里面觉得被情绪几乎要淹没的时候，我就赶快爬起来跪到神的面前，在那里流泪的呼求说，主啊，救救我，救救我，现在我的情绪就好像那个淹没彼得的那个海面浪露一样的，他只会说，主啊，救我。那一刻我也是这样的说，主啊，救我，到底在我生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我没有看到，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导致了我现在这一刻这么软弱，我不是刚刚才打了一场属灵的大胜仗回来吗？我们才见证了一个美好的教会的复兴吗？为什么我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光景当中？没想到当我跪在神面前，圣灵就借着神的话一句一句一句地投射在我的心里，而且一句比一句更响亮更清晰，让我不得不直接去面对我自己里面的光景以及神想要我传达的信息。首先第一句话，其实早在我刚刚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神就已经清楚地告诉过我，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是主给我的第一个回应，就是这孩子是我的，不是你的，所以拥有权不在你那里。你不可以说，哦，这个孩子是我的，所以为什么别人可以参与在他的这个最重要的生命当中的一个事件当中，而我却错过了。当时我心里面有苦读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教会的传道人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而这个是我在做家庭事工当中特别反对的，就是教会当中的青少年辅导或者是青少年传道把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拉远了，甚至不允许父母参与在青少年孩子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不允许父母去看他们的青少年的团契或者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活动，好像觉得有父母在就十分的尴尬不自在。其实我认为父母亲本来就是应该参与在儿女的成长的全过程当中。所以呢，我当时心里面那个情绪就是，这是我的孩子，凭什么教会能够 替我来决定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受洗呢？因此我当时心里面有恐惧感，就是我知道我的孩子很害羞，他很犹豫，他不是一个轻松容易做决定的。那会不会是教会给了孩子的一些推动呢？啊，没有关系啊，你应该来受洗啊。或者是我在想，是不是他的姐姐推动他，哎，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受洗呢？我总担心他身周围站着一些推动他的力量，让他在没想清楚的情况，让他在没有我保护的情况，做出了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这是当时我心里面为什么会有苦毒、恐惧、怨恨，还有复杂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神提醒我说，孩子是他的，不是我的。而我也用这句话安慰我的先生了。可是当我再一次整个人破碎在神面前的时候，神给我的第一句话照样是这一句，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因此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我只是一个需要忠心的管家。那神就提醒我说，你有没有忠忠心心的把儿女带到我的面前呢？我自己鉴察，我知道在小的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确是很用心的为他做门训，带领他读经祷告，帮助他建立与神之间个人的关系，从小去让他操练属灵的一些纪律和跟随神的一些基础的这个灵修的一些基本的操练。那当神再一次提醒我的时候，我知道说，哦，原来所求于管家的就是忠心。那我今天在这里哭闹什么呢？当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主权在他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哭闹不休呢？在我向神迫切的祷告，求神让我看到为什么我心里会有这么多的怨气的时候，神居然提醒我去思考12岁的少年耶稣所发生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记载在圣经里面，12岁的少年耶稣在那一年的逾越节陪伴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就和众教师们一起去谈论天国的事情，他一面听一面问，让众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而他的父母亲因为找不到他了，就着急忙慌的又回过去，最后终于在圣殿里面找到他，然后妈妈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甚至可能也生气，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那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啊。耶稣说了一句话，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哇哦，这句话好悖逆啊，从人的耳朵里面听到的信息就是，你们才不是我最最重要的父母，我的父是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他的妈妈好伤心，好难过，好生气。你看我和你的父亲这么着急，这么伤心，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对我们呢？但是12岁的少年耶稣提醒他地上的父母说，我第一重要的关系是与上帝的关系，而这是他在他的一生当中第一次去认定他的身份。他的最重要的身份是称天上的神为他的父亲，而这个对生命源头的最惊人的一个认知，他对他的使命，他对他的身份的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宣告，就帮助他一生的极其重要的一个使命开启了一个最最重要的根基，就是我的身份的认定。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说 identity 就是我们身份的认定，你知道你是谁吗？这是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12岁的耶稣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当我拼命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12岁的我的 最小的女儿，她同样要在她的人生当中做出这一个第一身份的认定，就是她最重要的父是天上的父，她最重要的关系是与神的关系，这个关系排列在任何人际关系之上，而她第一要顺服的不是父母亲，而是天父上帝。透过他顺服天父上帝，最终落实到顺服父母亲。所以我们看到少年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顺服自己的母亲，跟着他们回去了。同样，我的小女儿一直以来是最顺服的一个小宝宝，她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展现了一个顺服、柔和、听命的一个生命的本质，却在他人生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在没有经过父母亲同意的时候，他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哇，当神提醒我12岁的耶稣故事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我深刻地意识到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在我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主动的与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号，这是应当我降服，应当我称颂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你的儿女是属于神的吗？你知道你的儿女不属于你吗？你知道我们不过是管家吗？我们需要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学习放手吗？这个功课好难学，但是又是必修课，你学得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气馁，学得不好真而是你的同学，因为到如今我仍然天天耳提面命地被圣灵提醒着，要时时刻刻去面对，我并不是任何人的主，我甚至不是我自己个人生命的主，我只是那侍奉主的无用的仆人。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再一次鼓励我们父母亲为儿女与神的关系来祷告，因为这是他们人生的根基，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整个人生建立在他们的第一身份上，就是作为上帝的儿女，他们可以直接称那永生神上帝为他们天上的父，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宣告了一个属于神的人生，这也宣告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主权，而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从那宝座上快下来吧，或者把我们的儿女从我们生命当中的宝座上拉下来吧。不管谁是谁的偶像，带来的只有那许多的愁苦。亲爱的家长们，真儿与你们是同行人，是同学，我绝对是半斤八两，比你们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大家不要气馁哦，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继续的分享，究竟在后面的挣扎当中，神又提醒了我一些什么宝贵的功课。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
Unless the Lord builds the house, they labor in vain who builds